有真香。
九音最速配，自带 BGM。九音乐，
咯叽咯叽，
干嘛啦？
我在调戏你呀、啊，
很痒哎、欸，
咯叽咯叽咯叽咯，调戏他，
调戏我，
调戏你的小耳朵。
大家好，我是逸婷。
哦，大家好，我是玉文。哇，你今天还真的是真的
元气满满，
对，还真的是元气满满呢。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那我们我们要不要稍微聊一下我们最近发生的，就是发生什么事情？
我以为不是，因为我以为你要讲，我就没有想我最近发生什么事情。OK 啊，小小分享一下，我最近就是也是生活很忙啦，就是啊、我觉得哦，每次讲起这种事，就会觉得说哦，每次我会想说，哎呀，好了好了，我一定要休息，我一定要休息，可是不知不觉又忙起来，而且我最近的忙是因为可能我早上还要上早餐店，哎，就是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有没有忘记这件事情，我就是还是早餐店阿姨的这个称号还在这样子。对啊，反正就还是就是早餐店打工排练这样子啊，好累哦。
没事没事没事，赚钱就好了。
对啊，那你呢？你最近在干嘛？
我前阵子就是带高中的戏剧队，就是去参加比赛。
戏剧队 ，OK，
就是类似校队啦。对对对、
oh, ，OK OK， 對對對，去比赛。
对，然后去比新北市的戏剧比赛、嗯，然后好像得了第二名，我觉得应该是第二名啦。不是因为我用好像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是因为他的排名，就是他的
他不是有数字的名次，是不是？
对，但是他是照名字，就是不同高中的名字，然后顺下来。但我因为我有看那个笔画，哎、就是他其实不是照笔画的。所以照理来说，我们应该是第二名。
哦、
对，
我觉得不合理呀、啊！我们怎么会就是？
没有
。好细节。
对啊。
Okay.
然后因为就是因为第二名，所以明年就是要继续带他们去比，
继续比这样子。
对，
就是
全国的。
这次只是入围，然后接下来是全国的这样子。
对。
怎么样？有没有信心？全国的比赛？还是
不是、啊、因为？不是因为我们进到全国的时候，所以我们要遇到的那些学校就比较强、
因为就比较强，不能这样讲话呢。
不是，对不起对不起，应该说
比较多啦，
大家
比较
耳熟能详的高中。
好，不要举例，不要举例。
对，就像华冈啊，
干，我就OK 哦、oh, ，OK， 华冈可以想象啦，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因为你带的是普通高中嘛，对不对？
普通高职
，OK，OK， 高职，就是他们也不是本科系，他们就只是就是很像是社团课，
类似
这种，那这算是你初次接触戏剧比赛，好玩吗？
我觉得其实蛮紧张的，因为我们从成立然后到比赛其实只有到两个月时间，对，两个月，然后所以包括剧本也是我要写，然后导演也是我要导，对，然后我但对我来说我一定要先带他们做一些戏剧的练习，然后我才能把他们慢慢的开始进行排练这件事情。对，因为学校老师他其实一直很想要赶快排练，就是他怕时间不够。
他们不觉得应该说比较不在乎前面的暖身，就是要
對
还要进入排练前面会有一个
需要很长的时间。
不管是练就是帮助他们打开啊，打开自己啊，
对，
身体跟身心都是这样子。
对对啊，所以接下来就是之后寒假会有寒训，我要先带他们做一些练习。然后再慢慢的再进入排练。
辛苦啦，
没事。
好哟，就最近在忙这个就对了。
对。
OK， 好哟。那我们今天会聊到的戏剧呢，也算是跟学生有关系啊。
对，就是他这出戏，他主要的事件发生也在学校。
事件发生，
对吧？
对啦，核心发生事情的核心原因也是在，
对不对
？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一直要这样子不公布答案，因为其实会点进来，你们现在在标题上应该都看得出来，我们要聊哪出戏了？
没错，那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他和他的他。
还有，那今天就是老规矩啊，我们就是也是从剧情演员开始分啊。我们这一 part 呢，我们先来讨论剧情吧。剧情的部分，哎、欸，好，我觉得之所以会讨论这一出，也是因为在我的脸书上很常看到这出被讨论嘛、嗯，因为它的议题确实是。蛮
你说到现在都还会有事情发生，就是类似的事情会发生吗？
嗯，好像这件事情就是会一直发生。然后但是我觉得怎么讲，像性骚扰这件事情确实是、嗯、一直都有故事的题材，这样子故事的题材，然后也一直在发生、嗯、那但是他这一出另外一件有趣的事情，他还另外讲了这个精神病解离，对，然后因此讨论度很高。那你自己有什么特别想拿出来讨论或是印象很深刻的地方吗？
印象很深刻的地方，因为我其实因为我在做功课的时候，其实发现到很多人他在讲这部的时候都会讲很多导演的象征啊，就是比如说鸽子啊之类的。但对我来说，
鸽子 OK，
什么鸽子啊代表和平，什么反战，然后对就是。就是他会讲反战，然后就是像那个妈妈、那个于子玉演的那个、就是他就是看到他老公、就是在跟那个林晨曦做的时候、他不是有就是放音乐嘛、那个音乐其实是反战的歌曲
哦，
对，就是他会做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因为战争他本身就是侵略对方这件事情
哦。OK 有道理啦，对。但你喜欢这种讨论吗？
对我来说，我真的我在看的过程，这件事情不重要。
对啦，对，没错，因为应该说我自己确实也不是这样子研究，就是也不是这类型
特别去分析这个
啊。对啊，或者说我也没能力吧、我觉得可能会这样子做的人，他们某方面来说他们脑袋里面真的蛮有分析能力的、对对对，然后他们蛮喜欢蛮有分析能力的，而他们也喜欢做这些东西，可能找这些蛛丝马迹啊
对
之类，对呀、对，不是我的菜啊，但所以对啊，这出有你的意思就是说网络上看到的就是也有很多这一种的可以讨论，
对对对对，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每个就是林晨曦徐元宁演的这个角色、就是他是怎么样经历，因为像我自己是心理辅导系毕业的、就是我那时候我一直都记得我们学校老师就跟我们说如果你有一些比如说焦虑症之类的、然后其实他最终到达的目的是你要和这个病症和他一起跳舞，与他共舞，这件事情就是你不能抗拒他、你也不能说我要跟他，就是最理想的状态是你
共处嘛，
对，
共同
之外你可以跟他 一起好好的生活这件事情。
哦，倒是没有我想象中听起来这么学术耶。
对对对，但是他那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就需要花很多的心理咨商、或是需要一些药物的治疗、这件事情、就我蛮喜欢他这部戏他在讲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一个人他怎么去慢慢的去
痊愈的过程
越来越好、对
OK OK 对，所以、我就小小的岔题一下，所以你自己在念书的时候有念到这个病症吗？
有啊，
哦，
但是不要问我他的意思是
什么。OK，当没这回事哈。OK，刚刚前面讲的那个我是读心理系的，先推翻好，先讲我没听到哦。那但是好了，我是说就是剧中这样子的情况，就是已经算很严重了，是不是？
对，算是很严重的事情了。对，然后因为像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蛮有感触，然后我甚至在。因为我觉得是因为录这次的 podcast， 所以我就又回去翻我们有一本书叫做《变态心理学》。
OK，
就是他变态心理学，他的变态其实是在讲就是不正常的某个心理症状这件事情。对对对，就是我就去翻那个解离是什么意思，然后才发现，天哪，这个 编剧好像
有真的在做功课，
对对对对对，就蛮就是我觉得蛮好的，而且对于现在现阶段的戏，我真的很少看到有这类型的角色。对，我蛮喜欢的。
剧情啊，角色这样，
对对对对，
的确是的确是，我觉得这对啊，他就是像刚刚说的嘛，就是前面他之所以讨论度蛮高的，就是他不光只是在讲。这件事情，那个性侵这件事情，它还结合了一个大多数的人比较不这么理解，可能大概有听过，因为它也不算是人格分裂，对不吗？我不知道，
它有这样的症状，
OK，
现象发生，
但不算是嘛，对不对？对。然后他同时也讲了一个大家其实都不是很清楚的一个
病症，
对对对对对对 对，这件事情的确是蛮有趣的。我喜欢他的节奏剪接
啊，
然后顺，
是
蛮顺的，对，然后整个氛围，戏的氛围，节奏剪接，然后整个戏的氛围，就是这种有一点悬疑，然后但是又你又很怎么样？尤其到中后的时候是蛮揪心的这样子。然后我也喜欢像你刚刚说的，这出戏感觉就是一个跟自就是这个病状慢慢痊愈的一个过程。那我也喜欢结尾，就是他自己跟自己和解的这种意象，这种代表。对，那因为确实是因为对啊，因为你确实会说哦，那个好像老师也没有得到报应啊，老师还是一样活着啊，没被抓什么的。可是因为确实这种事情，就是最终的解药，就还是自己跟自己和解。就是这种东西，确实是你也只能靠自己。然后会有那些没有救的人。就是有些人已经没有救了，你就只能叫他们
师母吗？
就是对这些大人，或者是说，我忘了戏中有没有，或者 OK， 我觉得戏中可能最明显的就是这个老师跟师母嘛。那你自己的人生中，你也会遇到很多，你会觉得你的伤痛是来自于他们，然后你会，例如说，有些人会觉得说，都是我父母对我怎样怎样，所以我现在才会变得这样这样。对。那但是这件事情就是已经发生了，你已经是你自己了。我自己会觉得最有效 CP 值其实算最高的，就是你不能一直说对，因为你不然现在怎么办？叫你妈来负责吗？不可能，他们已经毁了他们自己的人生了。你的人生要自己救，这样子。对，所以我也蛮喜欢最后这个意象，我没有觉得说好像最后一定要坏人被抓走啊，
是
干嘛的？
是是是，
对对对，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比较符合现实的解决方法，这样子。好，那
怎么了？怎么了？
你有要 diss 的点吗？
因为像我有朋友，他们就是觉得他们看到一半的时候，他们就不想看了。
OK。
但是我其实没有特别问是因为什么啦，就是他们主要是因为剧情，他们觉得很不合逻辑。对，但对我来说，我反而过得去。就是我过得去的原因是因为我比较不，就是我在看的时候我不会去看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做一个 ending， 或是真的有没有处理好，而是我看到这个角色他真的有在做变化。
OK，
对，对我来说我这样我就 OK 了。
OK， 好
最低标准是吗？
对，没有啦，就每个人的那个喜好啊。
你怎么了？你
因为我要来 diss 了，
来来
来
来
喽来喽
来
喽！我觉得这一出的概念氛围很好，我觉得这个很值得赞这样子。但是呢，它有一个在台剧上很常见的一个问题，然后确实是其实让我这件事情让我蛮分心的，然后蛮痛苦的，就是。今天可能要不是要聊这一出，不然我可能也是你那些看不下去的朋友之一，这样子。对，那其实最让我觉得过不去的点，让我觉得看得最痛苦的点是，也就是我刚刚说的台剧问题，就是有点太，我觉得有点像他们说的所谓的不合逻辑。可是因为戏剧其实 不是啊，因为我们其实看戏，我们就是要吃看。例如说鬼怪好了，嗯，我看的人，我会真的觉得说，怎么可能？就不喜欢的人是会因为说，怎么可能真的有一个阴间使者？这不合逻辑啊！会因为这样子讨厌吗？不是的，可能不喜欢的人有其他的原因，但不会是因为这样。就是我觉得要说的话，刚刚说的那个不合逻辑，应该是这一出很多的小细节，然后。或是说剧情的表现都有点太理所当然了，小细节随便，太理所当然了。我举个例子，
好，啊，
对对对，例如说前面好了，就是前面他被那个吴康仁冲扛，我只是觉得吴康仁冲扛这个句话很顺 ，OK。然后就是，对不起，对不起，就是呢，他在那边，OK， 这一出戏，这一场戏，他想要表现，公司同事在围观，然后他们两个起争执，吴康仁故意在
你说亲他那一幕吗？
就是他故意在对，因为有两
对对对对对
两个事件嘛，对，对，两个事件都差不多，都就是这场戏想要表现的是，吴康仁故意在那个公司的人面前做这件事情，这样子，于是就安排了后面有两三个人经过，嗯。我过不去哦，懂我的意思吗 ？OK， 你可能懂，但听众朋友可能不懂我的意思。就是这件事情是因为你要做，你要这场戏是这样，所以这样安排的。这个太刻意了，这个不是一个高明的选择。
对吴康仁这个角色来说，他其实很笨，这样吗？
我没有觉得对角色来说，我今天就是在讲对戏来说，就是这件事情不够高明，就是他应该就是整个环境，我不知道你可能有其他的选择，是可能带到原本是我原本就是一个公司的场景，原本就有其他人，然后可能你们两个在小声讲话，然后你到那个大声说话才开始引起那个，就是他的两三个人经过，不是因为这整段。都有发生这件事情，他是刚好为了这件事情，为了 OK， 可能剧本上的这句话，这边要有人发现哦，而安排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我来说会是一个随便的小细节这样子。然后类似的情况也会发生在对话，那他的对话也其实好几个对话，我觉得也不是平常人会讲的对话。对，不是平常你会听到人家讲的对话，常人活人会讲的对话，然后有一些剧情也是用对话交代出来的。嗯，好，我举个例，我有写下来。天哪，我拜托拜托，我那个，我记得我有写，好，然后例如说，像有一个地方我其实蛮喜欢的，就是那个林哲熙被性骚扰。嗯，对，然后他们两个在那个，
就是在那个在归档的时候，
对对对，归档的时候，然后讲了一些可能男生也会被性骚扰的这个性别议题这样子，但是这边实在是太像宣导片了。
哦，你觉得很像宣导片吗？
我觉得对，太像宣导片，就他们讲的话其实很多都我这只是举其中一例，不是常人会。就是活人正常人会有的对话。那这一出片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真的非常可惜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台剧很容易会发生的。对，然后对，这个是一大部分，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看觉得最过不去的地方，一个最大的问题。那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刚刚说的剧情以及对话上面，对，会发生。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戏剧上的巧合。我觉得这个也是你朋友会觉得不合逻辑的地方。有些东西我们生活中很常会有一些巧合，你会说怎么可能啊，太巧了吧，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会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要怎么在戏剧上用的好看，它的确不容易。可是如果你做的
很刻意的话，
对，很刻意的话，它就很像一个什么政令宣导片。说实在话的，我其实有几度会想到我们一开始开播的那出《火神的眼泪》 火神的眼泪，所以我
第十火神眼泪吗？
我当年好像没讲，去年好像没讲，是不是？就是他们的构想，然后你都会觉得，我就觉得很可惜，就是构想很棒，演员很棒，然后氛围很棒，一切的，然后你可以看得出来，很多人对于这一出戏都很用心、很认真的在做这一出戏，但是就是这一点。你就是在看的，就是说火神的时候，我其实火神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像一个大型的宣导片，
是是，对，宣家里面一定要装那个，
对，装那个什么警报器，對對對對，然后或者是说消防队很辛苦这样子，这件事情我觉得是真的是台湾戏剧，就是台湾的像这种很认真的戏剧，会让我觉得非常可惜的地方。那这一方面来说，也可惜了演员，因为演员都很棒，这出演员都很棒，但是就这件事很可惜，就这样。哦，啊，我知道了，我想到我看到我的笔记了，例如说最后那个什么，那个他男朋友，他未婚夫，然后回去找那个育幼院的。
你说那个胡宇威演的那个吗？江源
是胡宇威吗？是他男朋友吧？是他男朋友后，就大家都已经痊愈了，然后后面有一幕，就是有一个小剧情的地方，是他又回去找什么育幼院的那个，对，但这的确跟剧情没有什么，就他不是一个很重点的地方啊，就大家对可能都忘记了，对，但是我特别想拿出来提一下，就例如说举例说，当然再讲一次，整剧都是这样，就整出都是这样，但是这个是我有特别记下来，就是那个幼稚育幼院的园长，跟他说今天看起来很悲伤哦，然后讲，他就在开导他嘛，然后有一句也说人生光靠单行道行不通的，没有人会这样讲话。我今天看到陈艺婷，你心情不好，你今天心情不好，怎么了？或是对啊，或是你今天还好吧？你今天看起来不对劲，我不会说陈艺婷，你今天看起来很悲伤。What the？ 好啦，就是这点，我觉得非常可惜，然后就是非常美中不足的一点。
那你觉得，如果是演员的话，他看到这个台词，他会不会？如果是你，你觉得就是不是一个人会讲的话，你会说吗？
我还是会尽我演员的责任，就是把它讲出来。
哦，就是
对，然后但我就是会想办法消化，想各种办法消化。对，但是我还是会对，但我觉得就有一点是我看，所以我觉得我看这出的时候，有一部分也是更加会觉得。哇，这些好演员其实都很努力，他们真的都自己整理过，然后自己说出来了，但是这些你就还是看得见，你就会觉得就是很可惜，
就有很多地方好像感觉真的很难过得去，但他们有做到这件事情。
对，我会觉得说哦，他们应该说他们好像过去了，
对，
对，可是我观众看起来就会觉得不对哦，对，
因为我自己就是很喜欢就是他们哦，就是他们过去这件事情，
看他们怎么过去。
对对对对对对，
我不行，就觉得很累。哦，
像你刚刚说吴康仁那件事情啊，我就会觉得说，他或许是刻意要做这件事情，就是一切的安，就是那些人他们在那个时候出来，也许都是他安排的。
哦，你说吴康仁，那你这件事情就要演，这就是剧情的一部分，那你要演出来啊。哦，对，你这个是。我观众，我还要帮你去找解释这件事情。
哦，
我觉得不合理。好啦，那你还有什么关于剧情方面的？
剧情上面，目前没有。
OK， 好，那我们剧情就到这边。OK， 好哟，刚刚剧情的部分差不多是这样，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换角色啦。角色的部分你有特别想提？
我必须要提李成斌。
OK， 给你这个时间，我就是先 cue 你，就是因为给你这个时间，好好的提一下这位。
不是，因为我之前其实不知道这个演员，我必须说。
我也是。
对，我是因为这一出戏，然后我才知道有这个
帅哥，
对，有这个帅哥之外，我就觉得，因为一方面会让我很惊艳的事情，是因为他在这出戏，就是他不是有算是平行时空，
就是有两个角色，
对，
的差异，
对，他一人分饰两角，然后对我来说都很明显，就是有完全不同的人之外呢，就是他在另外一个时空，就是他是小刘，是那个警察，然后他跟徐伟宁的那个互动，其实会让我想到那个 那个当男人恋爱时
哦，我也是，
对对对，就是我会觉得哦，他跟邱泽很不一样，即便好像是类似的
就是角色形象，
对对对，但他就是会让我不会去想到是邱泽，就是
你也不会想到是本人是怎么样，
对对对对对对，就我就蛮喜欢的。然后因为我自己后来有去看他的专访，然后就是他就有说他自己因为为了这出戏，然后就是两个角色，所以他一个角色是左撇子，一个角色是右撇子。然后就是我觉得就这件事情来说就很难了，就是要就是假如你是右撇子，然后
我有听说，
对，然后你要去练左撇子，然后左撇子的那些行为模式其实跟我们会不太一样。就包括他怎么拿杯子之类的，然后包括他抽烟之类的，对，我就觉得蛮厉害的。
那这两个他的这两个很不同的角色，你有比较喜欢哪一个吗？
好难哦，我
怎么办？都好喜欢哦。
我
给我做选择。你现在是大人，你不是小朋友。
我喜欢前面的那个小刘，就是那个警察。
怎么啦？后面的小刘怎么啦？
但是不是因为后面的小刘戏份没有很多啊？但是。后面的那个浩明，就是比较斯文一点的，就是从他身上其实也可以看见，小刘好像变得成熟了，你懂吗？就是
什么意思？你是说也有这个角色的影子？
就是看见这个人，他真的是为这个，就是为徐伟宁着想，然后慢慢的也越来越好。他不只是要带着徐伟宁，就是越来越好之外，他自己也想要一起越来越好。我觉得这件事情就一个情侣或是伴侣的话，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事情。
OK， 就是意思就是说你看得出他在整出戏这个角色的变化，就经历他也经历了变化跟经历了成长这样子。
对对对，而且我在我自己的笔记上面还写说，哦，李浩明会不会是巨蟹男？
为什么？
顾家好男人呢？
巨蟹男不是顾家，
不是吗？
这几年被黑化的很严重，巨蟹座黑化的很严重，
真的假的？
Okay， 他现在已经不是好男人的代表了。
哦，那双子男。
好，下一个，结束这个话题。OK， 好，我觉得。好啦，但不是应该说我，
那你有懂，就是你有认同我刚刚讲的，就是李承斌这个演员吗？
我觉得角色有做出反差蛮厉害的，对。然后，但是他也会让我想，就他会让我联想到的是那个谁啦，柯佳嬿
啊，
想见你，也是一人分饰两角这件事情，对。那但我自己会觉得，
柯佳嬿比较厉害。
没有，应该说会让我联想到柯佳嬿的原因，是因为，我会感觉说，这个人他会有一个比较擅长，虽然是一人分饰两角，然后有做出差别，很厉害，跟柯佳嬿一样有做出差别，很厉害。但是，这两个角色我还是可以看得到，哦，他好像有比较擅长的角色，跟比较不擅长的角色，感觉起来他台客有比较得心应手一点。
没有，好像没有，因为我看专访，他其实比较擅长是那个不是台客的，就是他台客，他是因为他去认识黑道那些大哥们，然后去了解他们的平常的习惯。
可是他的台客角色比较有趣，对不对？
是不是很棒？
但是我记得他说他的生长环境是比较乡下。
哦，这我不知道，我没有去了解他的背景啊。
你刚刚都说了解了这么多了，哦，我还不够了解的不够详尽啊。
Okay。
但是I don't know， 那个你刚刚讲起邱泽嘛。
什么？你觉得邱泽最棒？
我喜欢邱泽的台客多一点，
就比较自然一点。
我觉得不是，更细腻一点
啊，懂？
我觉得对，更细腻一点，然后这比较是我的菜。好，请说。
举手。会不会是因为小刘这个台客角色，他其实在他的生活空间，他其实在徐伟宁的平行世界里面，所以他就等于是他在他的另外一个梦里面，所以他其实本身没有那么细节。
我懂你的意思，因为确实是像
帮他圆。
我懂你的意思，因为确实是像上一趴我刚刚讲我 diss 的那些东西，就有些台词我觉得不合理，或者说这不是人讲话，我其实有一度觉得说还是这个就是他的梦啊，算了，他就是一个宣导片的梦这样子。一个世界就其实是那个他喜欢就是宣导片世界，因为就是一个有善有恶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这太多了，我觉得这太多了，对对，这个观众帮他们后设太多了 ，I don't know， 但反正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对，如果比起来的话就这样，对。
那你还有其他，就是你有没有其他演员你有印象深刻或喜欢或是不喜欢？
我觉得好像也有一点难讲，因为我在这出我现在没有想到什么。不 OK 的演员、欸 我觉得演员都很 OK， 是是是，然后甚至说像有些配角然后请的是也是温真菱啊，然后还有那个演那个消失情人节，对不起
我消失情人节
的那个女主角
李佩瑜是吗？是他们好姐妹的，
对对对，就都很棒，就是就算是配角然后他们都很棒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哦，对不起，刚刚讲到温真菱，我看到一个就是我蛮喜欢温真菱身为一个演员、然后他愿意有各种尝试，然后有愿意把自己的每一面都拿出来、例如说像这个就是他就不只是一个玉女的形象，因为说实在话他其实就是你知道大家会其实你光提到这个名字你心里面会有一点觉得啊是你知道比较文青型的那个女演员，但其实不是的，你仔细看她的作品都知道，就是她很愿意展现性欲，很愿意表现演一些性感的戏，或是演一些妓女，或是演一些真的的乖小孩，其实她很各种，她其实很多很愿意挑战这样子，那我蛮喜欢她身为演员的这一部分这样子。那对啊，然后就是很多，对啊，我觉得很多演员都很好看，然后这也就算了，然后还有那个演那个小朋友的演员们，然后你知道就是演就是这些少女们啊，然后在那边、
你的小朋友是少女吗？
少女
是高中那个，
对对对，不是真正的婴儿。OK， 就是高中生这样，就是这些少女在那边这样打打闹闹，打打闹闹，说说笑话什么的这样子。然后有几个画面，然后你就是你知道，就是隔着画面，你都会觉得哎呦真香。然后你就是我有一度就会觉得说，哦呦，这真的是
青春，
对青春。然后觉得哦，难怪想要侵犯他们。价值观很偏差，不是因为他们就真的我，但我觉得这个就是导演厉害，对导演或是摄影
casting 之类的会
厉害，对对对，他们就是把而且是把画面拍的，就是你在你坐在这边你看荧幕都会觉得说真香真香啊，就是。OK， 好，就是连而且像我记得我们前几集也有说到，就是。可能有些戏尤其是偶像剧比较容易发生主角演技精湛然后可是配角演技非常惨烈的这种严重的落差但这出也还对也没有对
太多的落差之类的
对对对但这出也都没有这样子对那另外我想提一下林哲熙很可爱 OK 我刚讲过了丁宁丁宁我也蛮喜欢丁宁这个演员的
演那个林晨曦的妈妈
对反正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讲，这个就是这个这个人身为一个演员，他有很多的可能性，但我觉得他可能性跟温真菱好像又不太一样，因为温真菱有一些你会觉得说，哦，你看得出来有可能性，但有没有真的做到百分百？哦，有一点点不确定，但当然也有很好看的啦，对对对，但不是每一个我都觉得哦，就是对
照单全收之
类的，对对对对。但是丁宁像上次我们有一次有稍微提到的一个《青春试炼》那时候他演一个非常
你说那个妈妈吗？
就是有在做按摩的感觉，很像有在做情色按摩的，对对，就是这种风韵犹存的这种这个中年妇女，然后跟现在的这个妈妈老人，然后还有她剧中也有另外一个是一般就是一般的家庭主妇，就是还年轻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就是这几个都看起来都是非常百分百的做，对对对，然后你会完全相信他们就是。不同的角色
是
他们就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人生这样子对对对这也是蛮喜欢的
你刚刚那样讲我突然想到因为我最近在看那个中国的一个综艺节目他其实在讲那个演员的培训然后他们找惠英红 然后就有人就是有新人来，嗯，就是然后惠英红就说，那你为什么会想要来学表演？然后他说，因为他觉得他这几年他接触的角色都蛮类似的，然后他想要突破。然后惠英红就说，我演了妈妈，嗯，就是对，就是他演了很多种妈妈，对他来说就是不同的妈妈。
对啊，就是不同的人，
对，不同的人，
对他们就是都是不同人，都是不同的角色。
对，他说你不能都把他归类成我就是在演妈妈，
啊，
我只有妈妈的角色。
对对对，
对，我觉得蛮好的。
没错没错，嗯，那女主角呢？
哎呦哎呦，我们这次终于记得主角了。我觉得，
我就是小小的提一下，因为我自己我觉得我之前有讲过那个徐伟宁了嘛，嗯，就是很美，
嗯，
对，
很美，
就是哎，没有，我没有说没了，就是他就是演得很好，然后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在看戏的时候，真的是有好几次也是惊，就是真的忍不住赞叹，他真的好美哦，就我自己觉得，然后他，哦，就非常适合这种冷脸的角色。
哦，我以为你说他适合这种被欺负的角色，
可以啦 ，OK OK，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没有了吗？没有了，
换你换你换你换你。換你
因为像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会发现到，尤其他跟吴康仁在对戏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他们两个人的表演是其实不，对我来说是不一样的。嗯哼，他们，我会觉得吴康仁，我不知道我现在讲会不会合适，但是我就是因为就我们这次录，就是我们一直在录 podcast， 然后都会遇到很多不同种吴康仁饰演的角色，然后到现在。我
已经放弃讨论，就是这个，你知道，吴康仁一直出现在我们节目里这件事情。
对对
对，继续，对不起。
但对我来说，就是他在这出，就吴康仁这角色在这出戏，好像就跟以往一样好，没了。
OK，
就是好像暂时还看不到他还有更多的可能的感觉。
OK， 嗯，
就好像他好很多角色都试过了。嗯哼。就是，
但他是吴康仁，他就是吴康仁。嗯，我知道你的意思。
对对对，但是相较之下，徐伟宁他就是，我就会觉得，我承认以前我就觉得他好像就是一个就很美的一个演员，但是现在这出戏，我反而会觉得说他，我不知道是以前我听过谁讲说他是一个很有天赋的演员，我忘记是不是有导演跟他讲，然后我在这出戏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一个真的是愿意掏出他自己，
是，我觉得是
内心
这件事情。对对对对，
相较于吴康仁，我觉得他们在对戏的时候，我其实很明显的看出来这件事情。嗯
哼 ，OK，
对我来说啦
，OK， 我懂你的意思。然后，对我觉得徐伟宁是，那我觉得这个是之所以他就是他其实有蛮多角色都是比较面无表情的角色嘛，就是比较个性可能比较古板啊，或者比较严肃啊，这种其实这种角色不好演欸。
对，
这种角色你就是很容易你在画面上看起来就呆着，例如说我好了，没有，当然就是跟长相非常有关系啦，就是长得很美嘛，这样子。可是你很容易就是，如果你只是他是一个性格很压抑的人，可是他现在很不高兴的话，其实你很容易在镜头上看起来就无聊。可是他在镜头上，我其实一直都有看得到他一些细微的变化，就是就像你刚刚说的，你的里面真的有什么东西你愿意拿出来，这不是一个我难过的时候我就皱一下眉头来表现我很难过，这个是当你在真正难过，愿意在当下愿意难过，愿意去感觉那个痛苦，然后愿意去感觉那种就是坠落的那种感觉的时候，你的你看起来，你的身体看起来，你的脸看起来，你就是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这个是你之前在想设定的时候啊，等一下要皱几秒的眉头是想不到的事情。对对对，确实确实。
因为我刚刚想到，因为我们之前在录那个《当男人恋爱时》的时候，我其实有讲他，就是因为他很多镜头一直闭上眼睛，
你说可惜，
对，很可惜。然后在这出戏，就是我可以好好看到他很多东西。我觉得蛮好的。
是有啦，我一直其实都觉得，我就是觉得他很美，然后就蛮喜欢他的这样子。
对，
好，演员的部分还有吗？
我觉得于子玉吧。对我来说，我还是很喜欢他。
是啦，是的是的，是他这首，因为他，而且他有一度有一个怎么讲前段吗？他有一个 比较做作一点的样子，我其实很喜蛮喜欢的。就是他的那个做作是否师母的做作，是否我这个角色，就是我要有这种，我喜欢我自己有这种师母的架子、师母的身份在我的身上的那个样子，我觉得蛮好看的。
就我好喜欢他这个角色所有的生命的历程啊，就是即便在虚拟的另外一个时空，然后又或者是他回到。可能真的现实、嗯、然后他就是在花莲还是台东、嗯、然后跟陈以文在对戏的时候、嗯嗯、他就是一度想要掐他、嗯、然后但又、嗯、
是
就是他那个
就是他的痛苦，他的所有痛苦，然后他就是他整个生命的痛苦你都对
都能感受得到，我觉得很棒。
对对对，我也觉得对。 但当然我觉得就真的是演员都很棒啦、嗯、对
啊，我想讲一个、嗯、就胡宇威。
Oh, OK， 为什么特别想讲一下他？
因为一直以来我其实很少看他的戏、
okay.
因为他演太多的
偶像剧
、嗯、然后就我觉得在他在这出戏里面反而会让我觉得他是一个可以沉得下去的
啊、oh, 我懂你的意思
的一个演员。
对对对对对，就是没有这么算是要攻击到别人没有，应该说就是他真的有一些东西在，他是一个有东西在里面的演员这样子、对对对，
相较于他之前拍的偶像剧来说的话
对对对，
这出戏会让我觉得他真的是在这个角色里面，他真的是，
而且他就算其实他只是个配角其实、嗯、但是他也都有把这个配角的
任务，
整个人生的历程、嗯、对对对，这个角色的历程发生过什么事情都蛮完整的，
是是是，
表演的蛮完整的、哦、我觉得就是这一出的演员都是啦。对、嗯、好了，那演员的部分就到这边。好的，那我们今天这个最后小小的想要延伸出来讨论了一下，就是这一出在讲的东西嘛、嗯、性骚扰。
对
对, 对，就是哇，这个话题也是一直以来都会有的问题，这样子
不只是男生或、欸、不只是女生，男生也会，
就像是这一处讲的 对林哲熙还有很多女生都是这样子。好的，那我就先来直接问问看议庭
我还以为你要先讲自己的事情
太突然了吧都想讲直接问问议庭，你有被性骚扰的经验吗？
我好像有，但是我觉得我就是我
也蛮享受的。
没有
okay, okay.
没有，但我觉得我可以提我姐，她曾经就是在我、嗯、一个亲戚家的社区里面，就是在、嗯、就是泡温泉的时候要换衣服，然后就被社区的人偷拍。
嗯，哎、欸，
对对对，然后就是她、嗯、就是她和就是我姐和我的堂姐就是看到这件事情，然后就是赶快穿衣服，然后去追那个人、嗯，然后后来有追到，然后。那个我姑姑，
嗯嗯，
他们就说啊，就是息事宁人啊，就是不要，就是不要把这件事情闹大、啊，就是我们好好的谈就好了、啊。
嗯、
但我姐就觉得说、嗯，为什么他明明就做错事情、嗯，为什么我们不能去，
去就是
告他，或是去要
追求一个。道歉或
者
求一个我们应该要得到的公正、公理、公正，
反而是我们这边也必须要稍微弯下腰，就是哦，好啦，也没关系啦、嗯、但是重点真的是被侵犯的不是你们那些长辈们，
没错，
对，就是我姐，就是我们，就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世代有太多人，就是可能我们被侵犯了，或者是我们被骚扰了，然后即便我们跟家里的人说，但他们就觉得说家丑不要外扬。
嗯嗯嗯嗯，
对，我就觉得，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尽量不跟那些亲戚们有所来往，嗯、哼哼哼哼，因为我觉得，哇、好丢脸哦，为什么我们不，就是我们都是同一个家人，我们是同一个血脉，为什么不能为自己的家人？
站出来站在他这边这样子，
对对对、
OK 好，因为之前一开始跟议庭讨论说啊，我们后面要讨论什么话题的时候，他有小小的就是他提一下这个故事的标题而已这样子，所以我没有听到细节，所以我那个时候以为是家里面的 自己人，
没有，
我也
是
亲
戚，
对，可是，对，就是我以为是，可能亲戚间互就是骚扰，所以大人才在讲说，哎呀，不要说出去啊，不要什么，我就这样子，我其实有一部分觉得我是可以理解的，可能亲戚间或是有就是会有各种的那个，但当然延伸出来说。也许我们现在讲会觉得、哦、好像你们的确 也有你们的理由你们的难处，但是你今天既然是身为大人了、大人你要担得起大人长辈的这个称号，你就必须要更勇敢一点，没有办法，因为你就这就是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不要逃避这样子。好，但是我现在听到原来是不认识的人，我觉得这个更过分，
很过分啊、哦、因为那个不认识的人，因为我姑姑是那个社区里算是，房仲，就是
哦，房仲就是有一个经纪中介的这个工作，對對對，然后哦，这个更
对啊，
更不行哎、欸，对，你可以理解你为什么后来不想要跟那些人相处，对
对
啊、哦，我觉得怎么讲？我觉得我特别会想要提的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再更有多一点同理心一点、对，就是这件事情可以小到一个很，就是我觉得我们除了说，当然啦，会觉得说好像哎、欸，这个话题好像一直在讨论，好像讨论不完这样子、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就是一直在发生啊，然后这件事情是就真的会觉得说，不管是男生女生，我们都可以从更小的地方再更有同理心一点。
我觉得因为就像 这出他的主题曲就是宋念宇唱的那个破碎的完整、对我来说他有点像是在不管是我们曾经有被伤害过或是被侵犯之类的、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主题曲讲的蛮好的，就是他有一段是想要当最勇敢的人，一起找最初的天真，有时候被伤过的人要知道怎么爱别人
啊、是这样没错，因为像剧里面的怎么讲，主要受伤的那两个女生，她们其实都会会在有一部分一直问自己说，是不是我
做错什么事情了？
对，
你没有错。
这个，我觉得这件事很让人痛心了。然后，我不确好像这个没有，因为我之前看那个什么国外的那个性爱自修室的时候，然后他的某一个桥段也是在讲说某一个女生，当然那是国外就是西洋的剧哈，但是也是一样，所以这件事情可见是不分中内外的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也是有个女生有一个角色，她在工作上被性骚扰之后，她其实她当下可能没有觉得怎么样，只是觉得很恶心，可是她当下其实。伤害没有立刻出来，可是他在后面的一阵子自己一直会有那个阴影，就对，有其他反应，然后他自己也有在想说，哦，我不要穿那么露，可是或是我不要再穿那条裤子了就好了，这样子就是好像很容易会
先检讨自己，
对，很容易会有一个这样的思维，或者是说我再举不要这么大的小一点点的例子来说好了，光是女生你可能会遇到一些比较激进的追求者，或是比较一些我们看到那种恐怖情人或什么的，然后其实也有很多人第一个也不是第一个时间，但反正就会有一度就是会觉得说，是不是我太给他希望了，是不是我太怎样怎样怎样的，我觉得会这么想的女生你们都是好女孩，就是至少要自己要很相信自己这一点，你们都是很棒的人，你们都是很美好然后很温暖的人，所以你们才会有这样的思维，是不是我让别人做错事情，是不是我也做错了，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很难跟大家讲说，不，你们不要这样想，你们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好像很难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有这么多好女生嘛，对，但是这个念头过去想过之后，你另外一件事情你要很相信自己说，因为你是一个好女孩，你是一个很好的人，你才会有这些念头有这些想法这样子，对，那接下来就是如何惩罚坏人就你没有做错，你要确定，然后你相信自己没有带着恶意做 任何的反应任何的行为，那就好了，这样就好了。
而且我也觉得如果你身旁真的有人有这样的经历的话，我觉得如果你愿意就为他们发声或是去同理他们，然后不要去觉得说啊这个人
就是你不要检讨他，然后这件事情会很容易发生在一些很细微的问句的话语，
又或者是一些举动就会 让他觉得
你是不是那天穿很短，你那边是不是穿很露，
对
Yeah so what 我他妈穿很短穿很露并不代表你可以来摸我，
对 对
这是宇宙的铁则，
是是。
好啦，最后今天好沉重哎呦真的是录完真的蛮累的但还是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啦，然后我觉得女生真的多多少少都会哦，对对不起，我另外还是想要再延伸一下刚刚同理心那件事情，我知道女生间也会有，但是其实我特别 有一点想要对的男生讲这件事情，
对男生讲什么事情？
同理心这件事情，因为男生跟女生我们在的世界就是不一样的世界，我们女生在的世界就是你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会被人家骚扰的世界，
是。
然后你做什么事情，其实像例如说母猪，干你娘，或是这些，我们生活，我们
这些脏话都是女性，
对，我们一起是生活在这样的世界，可是这样子的世界对于男生跟女生来说意义完全不一样，
是是是，
我们女生是在这样的世界长大的。对，那我不是说我今天没有要帮我今天不是女性主义，我只是说当这些事情出来的时候，男生可以，你们要就是特别的要有记得一下这件事情，我们跟你们在的世界其实不一样的，
是。
对，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说出来这件事情啦，就像我和玉文打工的时候，我是因为他我才知道说哦，女生才就是女生原来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
沟通啦，你是说沟通这样子，
要沟通
OK 我觉得就是期许两性间可以就是对，的确有些事情不可能不是男生哦，你的意思是说不是男生故意的，只是说他们真的不知道，
对他们真的不知道，
是像我刚刚说的那个价值观其实真的没有讲你们也很难体会，
对对对，
是这样子没错。好啦，现在告诉你们有这件事情好啦，那今天就是有一点点沉重的讨论就到这边为止，
没错
没错。那今天这集聊的是他和他和他，那希望看
他和他的他，
他和、我要失败了好，这集聊的是
他和他的他
OK 好，那希望有看过的听众朋友也欢迎到我们的 IG 粉专搜寻
调戏你的小耳朵，
没错，好，搜寻这个我们节目名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粉专那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在那个文章底下跟我们一起留言讨论咯，
对，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
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也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加分享哦，
或者是抖内一杯下午茶哦，拜托拜托咯